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我们请翻开第四章第二节讲义175页。我们上一次谈到，在第二节这边有老师在谈《大圣经》里面所看到的一些现象，那他认为这个跟教内的对立的种种的对立是有关系的。那我们上一次谈到这个祈年跟少壮的一个对立，那其实祈年跟少壮它各有优缺点。那在上一次我们最后谈到在175页刮胡山的结论，那上座门的长处是老成持重，然后重传承多经验，使佛教在安定中成长，但是他们比较保守，对于新环境的适应力就比较弱一些。那少壮呢，就是年轻的这一群，那他们的见解可能是错误或是不够成熟，但是他们拥有这种纯真的活力，容易适应新的境遇。所以这两个上座是重事项，在小节这边，然后少壮就负想象。从缘起的世间来说，是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所以，如果这两个团体能够相互的合作、相互的尊重的话，那佛教的一个发展应该是很好的。我们看到176。176这边就谈到，在律里面有一些记，就是说这个，就在部派里面，就是有几乎每个部派在上座部都有一部律。比如说176这边第一个升起律是大众部，其他2345呢，它都是上座部的一个律。上座部在分化的时候呢，每一个部派它都会有一部律。那这代表什么？上座部它是重视律的。那因为他们分化之后，他们就有他们所属的这个律点。那多少跟其他同是上座部分化的这一些部派是不一样。那大众部就传到中国就只有一部律，事实上在印度有多少不知道，但是从传说乃至于传到中国的一个情形，大众部就一部律而已。那这里面导师是特别提到，大众部它是广博遍览五部经。我们看到这176页最后一行，就是这摩诃升起，就是摩诃大众部广博遍览五部经，什么意思呢？在五部以外呢，能涵容五部，是大圣的一个特色。就是说，这个，在这个上面提到的一个大方等大集经，那他这边有谈到这个檀摩举多日法藏部，比如说在刮胡二这一段有没有檀摩举多，那这是法藏部，萨婆多是说一切有，那迦摄毗是引光，尼沙塞是这一个化力，然后呢这个婆娑富罗是独子部，所以这边有五部，然后另外呢摩诃升起是另外一部，就是说摩诃升起它也遍览五部的经书。导师的理解，这五部经书其他部派的这一些经络论或是律，就是说摩诃升起律它能够涵容五部，就是对其他部派的这一些经书呢，他们都能够接受。那这边大家或许会觉得不 不晓得为什么这有什么特别嘛？哈，因为在部派佛教时代呢，每个部派他们会有自己传送的这一个阿含经，以及他们的律。如果是这个法藏部，比如说这个昙摩拘多部出家的，他们所读的律就是法这个四分律，他们不会去读五分律或者其他的律，因为这就是他们的传承，所以他们就是律或是论或是经，就是以他们的这个编定的这些文本为主，其他人就不会去读其他人的经，因为他们会认为其他人的经可能有多一些东西或少一些东西，他们的是最好的，基本上都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好，那所以这个摩诃僧祇呢，他可以接受其他部派的这一些经书啊。那导师说这个是大圣的一个特色，所以大众部是大圣的这一些修行者起源的一个团体，里面有就是从大众部里面的这个里面的少部分发展出来，这是导师一直在暗示的，就是说因为大圣的特就是有这些特色，大众部也有这些特色，所以他们是蛮相近的。然后在这一段呢，导师就提到，就是说这个我们看这个177页，177页是提到佛藏经也有五部，那跟大集经所说大概是相当的。那里面我们看到这个瓜胡二，瓜胡二，不是这个阿拉伯数字二，年少立根与摩诃僧祇部相当。就说在这段引文里面呢，五部之外的这个年少立根的这一群呢，他没有特别说是谁，但是老师认为是跟摩诃僧祇部，就是大众部相当。而这些年少立根推求低义，低义就是这一个圣义，就是专注在这一个体悟真理，低义就是真理，推求低义就是他们着重在这个诸法实相的一个这种取的这一个体证，推求低义。那这个是跟导师是认为跟摩诃僧祇部是相当的。好，那最后在第三呢，导师就提到在大圣兴起的时候，年少立根的那个这些人是人众是比较少，势力也弱的一个少数。那大圣在传统的部派，也就是部派算是多数的，就是声闻了，部派中大众部内的年少立根者同传出来，就是说导师从这些引文里面，他隐约的可以感觉到，就是这样的一些文字呢，透露出说这个大圣的这些修行人刚的一个兴起呢，或是出现呢，是在部派里面，特别是在大众部里面，年少立根者，这一群人，他们弘传出这些大圣的一个教法跟修行的法门。那后面导师就谈说，这个大圣佛教的兴起情形是复杂的，我们看到178。但是少分就是少数，有一部分人他是推求十亿的年少比丘，所以大家特别留意，就是说导师认为在部派里面有一群人他是少数的，而且是年轻的， 的一些出家众，这些是传出大乘法门的一群人，一流哈的一类，就是以他们是重要的一群，就是说大乘佛法的一个传出呢，它是多方面的啊，因为它的法门的一个有重智的嘛，然后重信的，比如说还有一些忏悔的这些法门，他们应该不是同一类人传出来的，是多方面的，但是在推求实义，基本上就是般若法门，推求实义，所以般若法门主要是这些年少的比丘，他们是重要的一流。然后导师就举《大乘经》的一些例子，比如说，导师提到《大乘经》中菩萨以童子或是童女身的说法的不在少数。童子有谁？大家知道吗？文殊师利。那童女呢？童女就不清楚哈。比如说这个《圣曼经》有没有？《圣曼经》圣曼夫人，她基本上她算是年轻的啊，虽然是夫人啊，夫人感觉就是比较年长，但是在她的身份基本上是年轻的啊。好，那还有就是《华严经入法界品》里面的文殊师利童子，他是教化善财童子，善财童子是在家，但是文殊师利老师在后面会谈到，他在很多大乘经里面，他是以出家的形象出现的。那舍利弗在这个入法界品里面，有记，就是有一段故事，那谈到这个舍利弗的弟子有6000人，然后受到这个文殊菩萨的一个教化，而这个学习大乘。那这些呢，里面的经文说皆新出家，就是新出家的。新出家不一定年轻的啦，你年老再去出家也是新出家，但是在这个文脉底下，基本上它就是暗示的是年轻的。好，那导在最后这边就起总结，就是佛这一些现象呢，表示佛教在发展中，青年跟大乘是有密切关系的。那另外一边的祈年呢，那就相对的就代表了传统的部派佛教。所以在大乘经里面，这一些青年跟祈年，它有这一些含义在里面，就是老的就有代表这个传统部派佛教这样的一个暗示。好，那这个以上呢是关于这个祈年跟壮年的这个对立。那在第四项就是阿兰若比丘跟近聚若比丘。那这一段导师谈了非常多的内容。那一开始就是谈这个，一开始就定义什么叫阿兰若了。大家有没有听过妙云兰若？有吗？那基本上有些法师他会觉得，应该妙云阿兰若嘛，兰若就变成吵杂的地方。就是在梵语里面，它阿就是否定，兰若 ，ranya 是这个吵杂、争论。那阿兰若就是没有吵杂、没有争论的地方，那它紫色就是森林啊。那大家也不要说，这样取名是不是矛盾啊？其实，在这个是中国的一个文化啊，大家要去适应。就是比如说，我们说这个阿弥陀佛，我们都说弥陀法门嘛，那如果按照印度人的思维，弥陀是有量，阿弥陀才是无量。所以你如果只有弥陀就是有量的法门，基本上在中国他们喜欢简略啊，就是把一些名词把它缩短啊，那比较好记，比较好讲。但是他们概念是一样的，弥陀就是阿弥陀 不会变成有量啊，兰若就是阿兰若，不会变成这个名字取的时候就很吵啊，就大家同意，就是说我们在中文的环境就要用中文的思维啊，就是兰若代表阿兰若啊，不用去刻意强调说一定要怎么样啊，这是中文的一个文化，所以我们就应该要去理解它啊，不要说它。这个是有问题，或是怎么样？这个是就是在汉地里面就是这样子嘛，哈。大智度论就是智论嘛，哈。就是很容易喜欢用简称，哈，用简称。好，那什么是阿兰若呢？哦，阿兰若就是，我们先看导师一开始说这个，在律智的发展中，我们看一啊，我们大概看一下。就是在律智的发展中，那出家的比丘有两大类，一个是阿兰若比丘跟聚若比丘。那什么是阿兰若呢？我们看一下刮胡一这边，阿兰若就是没有喧嚣繁杂的闲静处。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春意城市以外的旷野。那在这个英文呢，基本上它都把它翻成森林了，森林。那在佛教，我们看最后一行，佛教它有规定，就是对阿兰若的定义是什么？离这个村落500公，500公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一下注解62。这玄奘大师的《大藏西域记》，他说这个大牛的鸣声啊，大只牛要叫很大声的那一种，就是他一叫，然后你看多远才听不到，那在这个距离之外的地方呢，就是阿兰若，500公就是牛声听不到的地方。这是佛教定义阿兰，就是真的要闲静处，很安静的地方。那这样敷衍算什么？敷衍其实大家不要以为好像距离马路很近，上面真的车子的声音都听不到，也可以算阿兰若处了。那虽然它离这个市区呢蛮近的。好，总之听不到这个人处的这种喧嚣的声音之地呢，我们看179的地方就名为阿兰若。那与之相对就是聚落，聚落就是村落了。那导师这边有谈到善见律，比如说第三行括弧二这一段第三行179页，这边谈到这个村落，聚落就是村落。那在三千律毗婆沙里面，对于这个村跟聚落，它有做一个区别，有事的呢，就名为聚落；无事的呢，就名为村。这个事大概是指这个市集呀，有市集的这种，大概有那种超级市场类似的。那小的比较小就没有这种市集，所以小的地方要到比较大的城市去买一些东西。那导师就是说，虽然有这二类了，那但是在这边所要谈的倒数第二行的聚落是广义的，就是城镇，一切多人共住的一个地方。那在接下来，导师就是谈这个所谓四圣种的一个生活。那为什么要谈这样的生活？就是导师是希望我们能够了解这个阿兰若它有发展啊。那当然，这个聚落呢的这一些出家的修行者也是有发展的，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有一些发展。那我们这边，简单看一些地方，那 其实阿兰若的这一些修行人呢，他基本上他是过着四圣种的一个生活。那什么叫四圣种呢？我们认识一些佛教语词跟修行的观念也不错。四圣种，我们看这个阿拉伯数字义，就是随所得衣服洗足，就是对于衣服呢，就是我们得到什么，那我们就内心就能够这个洗足，洗足就是这个就是满意啦，就能够得到内心能够有这种满足，然后随所得饮食也洗足，就是我们得到什么都能够心生欢喜，感到满足，然后随所得这个房舍洗足，不管我们到哪里有什么样的一个房舍可以住，我们都要心生这个欢喜，还要感到满足。然后这个欲断乐断，欲修乐修，就是对于烦恼的有这种好要去断除它，对于这个圣道呢好要去修学。这个就是四圣种。那为什么叫圣种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68，我们看注脚68。注脚68第二行的后面，他说这样的生活是一种淡泊的生活，然后是少欲知足而又勤修佛法。少欲知足是指前面三项，就是得到什么我们就穿什么吃什么住什么，少欲知足。然后勤修佛法是第四项，就是乐断欲断乐断烦恼，欲修乐修圣道，就能因此而从凡入圣，从凡夫而成为圣人。那圣人是由这四件事情而生出，所以叫做圣种。所以这四件事情就是生出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四圣种是一种生活方式，那它是能够培养圣者的这种生活方式的。那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子呢？那这个我们看后面导师的一个说明，就是说导师认为，我们看到第注脚66在这个第二行引文的第一行后面，四圣种的本意是对于衣服、饮食跟住处三件事情呢，或三类事，能随所能得到的能够满足。那第四是乐断乐修，那后来适应这个事实的需要，改这个上面的四件事呢的第四件事，乐断乐修，把它改成这个医药也能够满足。那就是后面会谈到的四依，就是出家的法师呢要依着这四件事情来在生活中待人处事，也就是说就是依着这四件事来过自己修行的一个生活。所以衣食住药知足，就是这个受比丘戒时所受的四依，在受戒时候，就是我们要依着，就是要发愿说我们要依着这样的一种生活的准则来过修行的生活。那导说这是出家的法师对资生事物的基本态度，就是说基本态度是如此，但是如果有人供养的时候能不能接受也是可以，就是说有人供养好吃的东西，那当然这也算是一种随所得啦。那但是就是说就是说基本上它的一个定义呢，它是比较是一种比较不是那么高贵的，它后面会有一些说明。 那如果是比较高贵，基本上还是可以接受，在佛陀时代的一些记载。好，那我们看到180页。那在四圣种之外呢？还有跟四圣种类似，在律中有提到四依法，就是出家人要依这四件事情来修行。第一个就是分扫衣，所谓的分扫，就是碎布，人家不要的这些碎布。那常起时要经常去托钵乞食，然后要树下住，因为它也是衣食住，但是它就有规定，就是要不好的衣布，布这个衣主要是布料，不好的布，然后要托钵乞食，然后要在树下住，然后这个药呢是人家不要的那种药，成器药。那导师说，这个四依呢，也是从这个四圣种所这个转化而来的啊，转化而来。那四依的内容，在这个阿拉伯数字三这边啊，就是什么是粪扫衣啊，破烂的或是人家不要的这个旧布啊，或是在这个粪扫就是这个垃圾了。垃圾中或者路边总间捡一些人家不要的布，洗干净，然后缝成一大块的袈裟。那这个是所谓这个粪扫衣。我们看到181页。常起食呢，就是每天的饮食。要这个从起化中得来，那里面也规定，就是说不准隔宿食，就是食物隔夜就不能吃。那导师说，这个是适应热带地区的一种卫生的一个习惯啊，也不准自己营生，自己去赚钱来买这样子。那树下坐就是。坐跟卧的地方呢，关乎阿拉伯数字三，它是不住房舍，在野外的大树下住。成器药呢，各部律的解说不一致，但是呢，总而言之就是能够治病的就可以，不要求药品的新鲜跟高贵，所以。这几个生活的原则，基本上就是，把这个物质的需求降到最低人家不要的，然后去乞食，然后这个不要住在那种房子里面，就是树很多嘛树下坐就好。那我们再看这个下面第四项，那基本上。老师认为这个是世尊，他是随顺当时沙门的生活方式所谓的沙门呢，它是那个 Shramana 的一个音译。Shramana 在英文经常译成这个苦行苦行。那基本上就是一些生活比较这个清苦的一些修行团体，叫做沙门团。所以导师认为，这个生活准绳，这个是主要是当时沙门的一般生活情况。啊，世尊只是随顺，但是呢，世尊虽然随顺这一些比较清苦的生活呢，但是极端的苦行是世尊所不许。比如说，我们再看阿拉伯数字二不取极端的苦行。维持身心的正常为原则所以不管怎么样清苦，要维持身心正常为原则不能把自己弄到生病 再怎么苦都可以，但是不能让自己生病。那再来，我们看这个倒这一页的倒数第三行，四一啊，是在世尊时代有悠久的普遍性，因为这是当时印度沙门集团的这些宗教团体的修行方式。那世尊为适应世俗，起初也大致相近，但不采取极端的苦行。但是在世尊涅槃之后，佛教出家众，有很多都羡慕这样的生活方式，那就被称为头陀行者。好，我们看一下这一页的这个注脚78。那导师这边有谈到出家受这个四依法，并不是一定非苦不可。因为前面谈四依，就是你衣服要穿哦，人家不要了布哦。那起食哦，一定要起食。那树下坐不能住房子哦，等等，也没有说不能，就是说以就是基本上是希望能够这样做，但是导师说。也不一定啊，比如说他在注脚78，他说不一定是乞食，也可以受请，就是如果这个居士来请我们去啊，去应供啊，那我们也可以去，这就不是乞食，那这个也就会吃好一点啊，然后也不一定要粪扫衣，可以人居士有那种高贵的这些布要送我们，也是可以接受的。那也不一定要树下坐，可以住在这个房舍跟重阁，也不一定要成器药，可以吃这个食跟蔬，可以食蔬啦，可以吃这个蔬，大家知道吗？就是牛奶提炼出来的东西，跟我们现在的方块蔬不一样，古代没有这个凤梨酥、方块酥这些东西。这个酥基本上就是牛奶提炼的一些东西，像醍醐啊，这些都是牛奶这所提炼出来的。好，那这一些呢，导师后面谈的很多都是关于这种生活的一个方式了。那我们就是大概了解一下就好，然后我们就看到。我们看到这一个我们看到187页。在这个瓜湖西大乘佛法的兴盛有赖于律制的一个寺院，我们来看这一段。那这边导师就谈到，早期是没有寺院的，是后来这个几孤独长者等等，就是捐了地盖了这一些精舍呢，那才有这一些寺院。出家众才慢慢就是住持，要不然早期世尊还是都是树下坐的。沙门就是印度的沙门集团，沙门团就是基本上就是苦行者了。那佛教也算是沙门团的一类。那根据以前应该是教戒律的老师，就是说我们现在出家人为什么要剃头？这是在中国是不被允许的啊。当时早期中国出家人是留头发，为什么？因为孔子说什么“身体发肤受之父”嘛，所以印象中早期的出家人还是留有头发的。那慢慢的才接受这样的一个方式。那基本上在印，这个是印度沙门团的一个。习俗就是说，这个出家人就是把头发剃除啊，剃除须发。那来到中国呢，那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式 这样的可以，就是说可以跟僧俗有别，跟在家人有一些区别啊，有一些区别比较好认，这样也好，所以就传承这样的一个印度沙门的一个风俗啊。所以早期基本上是都是宿校，但是慢慢有一些寺院之后，僧团成立之后呢，哦，那就有种种这一些律制的生活。好，那再回到这个瓜湖西大溪这边，寺院成立逢到那个布萨的日子，布萨后面会讲，这边大概讲一下，布萨的意思就是清净，藏就是让身心清净的意思。那布萨就是让身心清净的宗教活动，就是说，在某些日子呢，那寺院就会举办一些活动来使我们的身心呢得到更强而有力的一种清净，所以借由这一些活动呢，让我们平常可能都是忙于一些事情呢，而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身心得到一种清凉、安定跟清净。所以逢到这个布萨的日子呢，以及这个安居终了，那僧团成立之后呢，佛陀也致力这个安居的一个制度哦。那安居主要是印度，应该在农历的4月到7月啊，4月15到7月，大概是这一段时间。是雨季，哦，是雨季，所以经常下雨。那世尊就规定说，既然外面经常下雨，那就待在一个地方，好好精进修行，所以叫安居啊，就不再去托钵乞食了，哦，就找一个地方。那这时候也会有居士发心说，哎，这些师父们呢，不用去托钵，我们来供养，他们自己送食物过来。所以在安居终了呢，那信众们都会到寺院去听法，然后受8关斋戒，还有布施，形成这个定期的法会等等。那依律而住的比丘就过着寺院的集体生活，使佛法更广大的开展起来。所以，为了实现正法久住的理想，以寺院为中心，是更契合世尊的一个精神。不过，寺院的成立，多数人住在一起，制度越重要。那如偏于重度，会有形式上发展而品质反而低落的可能。那在大乘佛法兴起中，在某些大乘经里面就会有这一些内容，对于这个偏重形式的比丘们有一些批评哦，那这个也就是阿兰若跟这个聚落住的比丘的一种对立，导师在这边就做一个说明。但是印度大乘佛法兴盛，还是不能不依赖寺院的依赖律制的一个寺院。那其实导师在这一段里面有谈到，就是说阿兰若它虽然是一种适合修行清净的一个地方，但是佛法要发展，要在哪里发展？啊，在比较有人的地方嘛。你如果到这个坚实乡啊，深山里面，那基本上没有什么，只有山猪，还有少数的原住民等等。就是说，你如果经常在那边办活动，就是人不容易去啊，或者是交通都会有问题，所以基本上佛法要这个发展，还是要到都市来哦，但是又不能太热闹，让出家人会修行生活会受到干扰哦，所以像福岩这就蛮好，就是不会吵，然后又不会太远，大家方便来这样哦。好，所以这个。就是导师要提这一段，主要是要谈这个观念呢，就是说，大乘佛法兴起，有看到一些这种，批评偏重形式这些比丘，那这些比丘基本上代表就是住在这种都市寺院的这一类。 但是呢，虽然是有这一些这个负面的这一些心情，但是大乘佛法行深还是要依赖律智的一个誓愿。好，我们再来看188这边就导师就在谈到这一种聚落的一个发展，就是什么是聚落，什么是阿兰若，它其实在律里面有两类不同的一个分别了。那第一类呢是世俗的一个分别，那聚落都会有这个围墙嘛，那墙以内就是聚落，那墙以外就是空闲处，这是一般的一个定义，或者是分为三，还有一种是分成三个区块，第一个围墙以内是聚落，那这个围墙以外的丢一块石头，看你多远，那那个距离呢就叫做近聚落处，或是聚落的界，或是聚落的四分，或是聚落所行处，投石或是射一箭，能够到的地方，导致说大概是10丈，10丈多长？大概，所以大概是10丈啊，那也就是聚落四周10丈以外才是空闲处，所以聚落在围墙里面，那围墙外面，然后一直到这个一个丢石头或是射箭，能够到那个那么远的地方，那个范围呢，中间这个区块叫做近聚落，然后在外面就是阿兰若，那这个上面是世俗的一个分别了，那佛教也有自己的解说，就是前面讲的500公，就是牛在叫的时候听不到那么远的地方，那个地方才叫做阿兰若。好，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瓜胡山，就是这个国字山，从阿兰若到近聚落，然后到聚落中的一个转变。那其实这个比丘们的一个住处呢，早期世尊早期是没有这些精舍，他们还是多数都住阿兰若修行。那慢慢的这个时代在变，经济商业的这一种活动越来越好，越来越多，所以寺院的经济也比较好，所以慢慢就从这个阿兰若的住处呢，移向这个近聚落住处。近聚落就是一个石头丢的那个远，一直到这个聚落中间这样的一个区块区域，在这边盖这个精舍，就名为近聚落，然后最后呢，就向这个聚落中去住这样子，所以它是有这个发展的一个过程。好，我们看189。189导师这边，我们看这个二，近聚落住转为聚落中住的一个发展。那导师这边就引了这个五分律的内容。说到这阿兰若住比丘，或是阿兰若近聚落住的人，那所以这个近聚落住就是住在聚落与阿兰若中间的一个地带，就是500公，从这个聚落到500公，那么这个距离之间的这个区域，所以这个阿兰若住处呢，其实导师说后来也慢慢发展到，其实并不是500公以外，而在500公这个距离，就是阿兰若是500公之外嘛，你又听不到。那其实 但后来慢慢的，所谓的广义的阿兰若是就是聚落之外的这个中间地带，跟阿兰若之间的中间地带，那这个地方呢，也名为阿兰若住处。那慢慢的，就是在这边，还有这个导师在下面一段刮胡二呢，就引了这个十诵律，还有这个清净道论，说这个阿兰若比丘到这个净聚落处来听法，那这个净聚落处在这个清净道跟解脱道论就说是这个聚落住处。所以这个慢慢就移到聚落去住了，就有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个是聚落住的一个发展，就是从进聚落，然后就慢慢往城市那边，就是又去移动，然后再就这个山，阿拉伯数字山这个地方，阿兰若意义的一个转变。那律治阿兰若比丘是以专精修行为主要，住在离聚落500公以外的地方。那等到这个寺院兴起，多数比丘共处的这一些寺院呢，多数比丘共处的僧伽与这个寺院啊，即使在阿兰若处或保持宁静的传统，但是人多事多，那就跟阿兰若的住处原意不同。就是说，这些寺院虽然也是盖在这种阿兰若处，但是他们已经不再有这种宁静的生活方式，因为人多就事多了嘛。然后呢，也产生这个净人的一个制度，净人的制度。好，那最后我们看这个。瓜湖山国字山，那总结上面的一些内容，就是随着人口的增加，然后城市的扩大，本来在阿兰若的一个寺院也转为这个净聚落，跟这个聚落中，那这些当然是不少，那这样就形成的。少数个人修行跟的阿兰若比丘，跟多数大众共住的聚落比丘二大类，就是本来大家都是住在阿兰若处的，那慢慢这个僧团成立之后，有了寺院，那就有这种进聚落住了一群跟住在阿兰若的这些修行者，就形成了两大类。好，那。在第四段这边就谈到为什么会对立了。那导师一开始在第一个圈这边啊，189第一个圈这边，那阿兰若比丘导师说，如果是像初期一样，是这个粪扫衣、娼妓食、树下坐，然后一无所有的话，那真的是无是处了。但是事实上，阿兰若比丘的生活也慢慢好了哈。因为在后代，阿伦比丘也住在小屋子中间，个人的小屋，然后也穿着这个居士的所布施的衣服。因为这些人呢，经常受到推崇，所以居士很喜欢布施这些好的东西给他们，新而整洁的山衣，还本来要脱去托钵，结果还这个屋子会留一些食品啊，就是生活越来越好，已经不再是古代那种纯粹的阿兰若的生活。所以在戒律里面就有提到受到盗贼恐怖的可能，因为你有一些东西嘛。所以阿兰若的这个比丘生活慢慢的好了。好，我们一看190页。那第二瓜胡二导师这边又谈到，其实阿兰若跟净聚落的比丘是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的哦。那在《摩诃升起律》有一段文蛮有趣，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这里面就透露出这个彼此互相轻视的一些情形啊，所以就佛陀就教诫说，阿耨不应该这样轻视他们啊，应该要怎么想啊？比如说，他说这个阿练若就是阿兰若，另外一种翻译，阿练若比丘不应轻这个聚落中的比丘而说。汝必利舌头少为而住之，什么意思呢？利就是贪图的意思啊！你们一定是贪图那种舌头那么一点点的味道啊，就喜欢多吃一点好的东西，其实那都只是一点点，味道稍微好一点而已啊。或是跟道味比起来，那些都是那种少许的味道，因为为了这一些少味呢。住在这个都市的这些寺院，不应该轻视这些人，都只是贪图那些好吃的，应该要赞叹他们说聚落中住说法教化为法作护，就是护持正法，然后复印我等，就是能够让我们得到这些照顾。那聚落比丘也不应该这个轻视阿练若比丘啊，然后对他们说，你们在这个阿练若住处呢，只是希望名利啊。为什么？因为当时住在阿兰若这些苦行人，基本上是非常受到尊敬的啊，供养也特别好。但现在还是一样啊，你若是这个修苦行人，经常会有人。会觉得哦，这个师父真的很有修行，这样啊，所以就是不能骂他们说你只是这个，只需要得到这个名称名利而已。这个张禄禽兽也在阿兰若住，除了是骂人的话，你们其实这些禽兽也都在阿兰若里面住啊，你跟他们其实没什么差别啊。那这个章是什么？章是我去查，它是身形四鹿，但是头上无角，没有那个角，鹿茸啊，没有这个角的这样的一个动物。所以聚落，这个，那你们在，它就也不能说你们在这阿兰若处呢，从早，然后整天呢，就在那边算日子啊，那边。清凉过生活，不干活，因为住寺院很多事嘛，在那边数日子应该要赞叹他们你们这个远离聚落，在阿练若住处娴静思维，上业所从，就是高尚这种生活方式了好的一种生活方式。那此事难行之处，能于此处住而习心意就是说，对于他们这样的一个生活，要给他们赞叹。那而且是难行之处，并且能够住在这边呢，把这一些这种妄想呢，把它排除。所以导师就归纳上述的这一段文说：阿兰若比丘呢。好处说是专精禅师是值得推崇的、赞叹的。那但是有些阿兰若比丘不能专心修行，有名无实，不过是希望名利。那其实禽兽也不也是住在阿兰若住处嘛？你们跟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那跟这些野兽是没什么不一样的那聚落比丘呢？从短处说，这个人事多，只是吃得好一些那好处是什么？接近民众，为民众说法、受戒、护持正法也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个为法作护等等。好，我们再看这个下面一个圈住在阿兰若的比丘，其实这一些住在。寺院这些僧团 阿兰若比丘也是要靠依靠他们啊，比如说要这个忏罪啊、听法啦、布善啊，还有养病。你阿兰若基本上都是一个人，你如果生病要有人照顾，还是要到这个寺院来等等这一些呢，都不能不依赖聚落比丘的教导跟照顾。所以佛教的一个发展呢，还是以这个大寺院为中心。那导师说，阿兰若比丘跟聚落的比丘是各有所长。如果能够同情和合作，那应该是很理想的。那基本上我们这一段就谈到这边了，这一段就谈到这边。我们接下来简单赶快看一下这个出家菩萨跟在家菩萨。我们先谈一些，因为这些跟大家比较有关系了。那先谈这个菩萨。布萨它就是一种宗教活动，布萨，那这样的宗教活动是带有这种使内心清净，然后善法增上的这样的宗教活动。那基本上对居士而言呢，这个布萨呢就是受八关斋戒，就是说在这个布萨，在佛教的这个布萨呢。那就是受八关斋，比如说我们看这个191的这个第一个圈圈，那印度一般宗教都有8日、14日跟15日举行布萨的一个习惯。那世尊适应这样的宗教活动，也成立了布萨制。那信众定期来集会，比丘们要为信众说法。大家知道8、4、15是什么日子吗？啊，六斋日，对对。那这个每个月哦，这个是因为印度他们一个月是15天的，我们这边的半月哦，他们叫做黑月跟白月。什么是黑月？黑月就是16到30，或到就是月亮慢慢的变黑叫黑月，月亮慢慢变白。那叫白月，所以他们有黑月跟白月，所以每个月的有3天，那如果没有30怎么办？它是8、4、15嘛，那有些小月只有14天，那怎么办呢？基本上就是2829，若以这个我们的农历来看，就是8、4、15、23。2930，六斋日是这是大月。如果小月是84、15、23、28、29，就是最后那2天。好，所以这个布萨呢，就是举行这种宗教活动。那在对在家居士而言呢，就是到寺院受这个八关斋戒。那出家也有布萨，出家就是诵戒。出家的布萨就是每半个月，就是在我们这边的一个月30天这种一个月呢，要2次诵戒，那提醒自己这个出家的一个戒法应该是如何，要怎么样去实行。那在家呢，在家的这布萨也就是宗教活动呢，就是受八关斋戒，受八关斋戒。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先大概先谈到第5项。那我们后面呢就只好下一期是28对吧？ 28。我们下一期再继续。我们今天是这一期的最后一次上课，所以我们就先谈到这边。那我们后面的内容呢，就下9月的时候再继续跟大家来谈，就是出家布萨跟在家布萨。那在家布萨它有一些演变，那所谓在家布萨就是受八关斋，大家可以先写一下。那后面如果大家有空，就自己先预习。那 八关斋这样的一个制度的一个演变，也形成大乘法门一种对十方佛忏悔这样的一个法门出来啊，是跟这样的一个出家菩萨跟在家菩萨的是有关系的。好，那第一堂课我们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后面呢，我们就下一学期再继续跟大家来学习。我们下课10分钟。